但以理在尼布加利撒王统治期间已经成为巴比伦王宫里面的一位高级官员，可以管理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同一时间，他亦都被任命为皇家顾问之首，在王宫里面地位超然，仲是一个少年人的但以理，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已经踏入事业的高峰，是一个外邦人的国家，外邦人的皇帝，在这种环境之下管理一个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组成的官员团队。但以理原本他是犹太人的贵族，原本的国家原本的民族都是在巴比伦入侵的时候被巴比伦军队杀害过，他原本的皇帝都是被尼布格尼撒王杀害，而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官员，他们的背后都有可能是来自一个被巴比伦帝国的军队入侵过的经验，亦都很有可能这些官员的家族都有可能是战争的受害者之一。这些人会不会真心地帮助尼布格尼撒王的呢？定是他们自己都有他自己私人的打算，有他们个人的筹谋呢？但以理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可以说见尽职场上的明争暗斗。但以理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依然能够保持一个高超的熟练操守，他的老板尼布格尼撒王都称赞他。但以理这种熟练操守，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上帝的灵与他同在，帮助他解释了很多奥秘的事件，亦都在皇帝面前见证到上帝的能力，以致到尼布格尼撒王一次又一次地折服于上帝的权能，尼布格尼撒王一次又一次地称颂上帝的名。但以理怎样可以做到的呢？怎样他可以有这种更高超的熟练操守呢？是不是只有这些熟练伟人才可以做到在危难之中依然能够守道，在困难之中依然能够做出荣耀主名的事呢？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家来说，又有没有些我们又不会有什么特别伟大的经验，有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又能不能够可以做到危难之中守道，在困难的环境之中依然能够做出荣耀主名的事呢？但以理这些熟灵伟人的经验对我们有些什么启发呢？还记不记得尼布格尼撒王的梦啊？这个由金、银、铜、铁组成的像，预表了不同时代的帝国，金帝国的覆亡就是银帝国的兴起，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就是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两个民族所组成的一个政权，这个波斯帝国的兴起。马代波斯的军队冲入去巴比伦王宫，将白沙撒王杀死，62岁的马代人大利乌夺取政权。在同一个王宫里面，但是老板换了人了，新的老板带来新的管理团队，明争暗斗会不会变得更加激烈呢？在这个新的政权之下，妒忌但以理的人又会为但以理埋下什么陷阱呢？在职场上打滚了这么多年的但以理，其实一早已经识穿了这些人的阴谋，但是为什么他都情愿面对这些陷阱而不去选择逃避呢？究竟但以理为什么不逃避呢？敌人在他面前又设下了什么陷阱呢？这件事 记载在但以理书六章一至二十八节。广东话圣经旧约第740页，740页。第一节，大利乌王决定派120个省长治理全国。此外，他又指派但以理和其他两个人监督这群省长，以维护王的权益。但以理很快就表现出他比其他监督或省长更能胜任。因但以理特别能干，皇上委派他治理全国。因此其他的监督和省长极力在他处理国事上找他错误，但找不到，因为但以理诚实可靠，毫无错误过失。第五节，他们就彼此商议，除非从但以理的宗教信仰下手，我们必找不出任何指控他的理由。于是他们相约去见王，对他说，大利乌王说，万岁，我们在陛下国中，从政的总督、省长、副省长和所有的官员都同意由陛下颁布一条禁令，30日内无论什么人又在王以外向神或人求什么，就必被拎入狮子坑。第八节，恳请陛下颁布这条禁令，加盖玉璽，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米太和波斯律法不能更改的。于是大利乌王在禁令上加盖玉璽。第十节，但以理知道此禁令已经盖上玉璽，就回自己家。他的屋顶上有一个房，窗朝向耶路撒冷，照他往常的习惯，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双膝跪在上帝前祈祷感谢。但以理的敌人见他向上帝祈祷恳求，就一齐到王处控告他，对王说，陛下，你陈出一条禁令，规定无论何人在30日内不得向任何神明祈祷或求事于任何人，只可向陛下祈求，谁违反此禁令，谁必被拎入狮坑中。王话没错，这条是禁令，照米太和波斯的律法是不得更改的。于是他们对王话，有犹太被掳来的但以理，他不尊重陛下和陛下颁布的禁令，竟然照常一日三次祈祷。十四节，王听闻此话，非常难过，筹谋解救但以理，直到黄昏。那些人又相约来对王说，陛下知道照米太和波斯的律法，王发出的禁令是不得更改的。于是王下令将但以理拎入狮子坑。王对但以理说，你常侍奉的上帝必救你。十七节，坑口用石塞住，王用玉璽和大臣的印加封，使人不能够但以理出来。王回王宫，整夜睡不着，不吃东西，亦不要任何娱乐。第十九节，第日王一早起身，急忙赶到狮坑。王到狮坑边哀声叫，但以理，永生上帝的仆人啊，你忠心侍奉的上帝有没有救你 脱离狮嘅口。21节，但以利达话：陛下万岁！上帝打发天使来封住狮嘅口，使佢哋唔伤害我。上帝咁样做，因为佢知道我无辜，我又冇做任何冒犯陛下嘅事。23节，王非常高兴，命令侍从将但以利救出。于是他们将但以利拉出坑，见他一啲伤都冇，因为他信靠上帝。24节，王下令逮捕所有控告但以利的人，将他们和他们的妻仔女都拎入狮坑，他们仍未落到坑底，狮就猛扑上来，将他们的骨头咬碎。25节，事后大利乌王通告世界各地各族讲各种语言的人民，祝你们安康，我现在下令，在我治下的帝国臣民都必须敬畏尊崇但以利的上帝，他是永生的上帝，他永远统治，他的国永远长存，他的权柄永远永无穷尽，他解救援助在天上地下行奇迹行神迹奇事，他拯救但以利脱离狮的口。28节，从此但以利在大利乌和波斯王古列当政时期事事顺利。第1节，大利乌王决定派120个省长治理全国。记唔记得大利乌是边个啊？他在带领马代波斯的军队围困巴比伦城，巴比伦城的城墙防御工程做得太好了，一直都攻不入，他就改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就将流入巴比伦城的河流在上游的地方改动，幼法拉底河的河水流动的方向就改了，以致到流入巴比伦城的河水减少，河道水位减低了，马代波斯的军队就沿着河床在城墙底下入城。可以见到大利乌王是很了解巴比伦城城墙的结构的，两国相交，两个相交战，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做一些调查工作的，知道对方国防的安排，甚至乎是一些主要人物的个人资料。大利乌王攻入巴比伦王宫的时候，他杀死了巴沙撒王，取代了巴比伦帝国，自己就成为这个帝国新的统治者了。大利乌王成为帝国新的统治者之后，他就要管理这个咁庞大的帝国，他需要部署一下管理的工作。管理一个咁庞大的帝国，他一定需要很多人帮忙。但是如果他一次过换晒所有的官员，这个改动实在太大，很有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混乱。为了有效的权力交接，很多时中低层的官员都是会保留，而只是将最高层的官员换成自己的班底，由自己的班底去管理各级的官员。于是大利乌决定指派120个省长治理全国。省长是一些外派的官员，他们会在他们所属的省份工作，但是在皇宫里面，大利乌王又怎样去管理这些省长呢？第2节，此外他又指派但以利和其他两个人监督这群省长，以维护王的权益。大利乌王再任命3个人去管理这一群省长。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呢？但以利是巴比伦帝国的官员，理论上来讲是一个敌对国家的官员，为什么 要委派但以理管理全国的省长呢？监督省长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拥有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是用来维护王的权益。大利乌应该找一些跟他一起出生入死跟从了他很久的官员，又或者找回皇帝的亲戚，皇帝了解这些人是对王是绝对的忠诚，亦都知道这些人有很高的能力，亦都很有可能这些高级的官员是曾经为国家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而提拔这些有功劳的官员去任命 去做这些这么高级的公位。为什么大利乌王够胆去找但以理做这个这么重要的职位呢？这个职位是一个对国家稳定、国家治理、维护王的权益的关键位置。大利乌王攻打巴比伦，他很有可能是做过调查的，对当地的主要人物是有所认识。但以理是什么人呢？尼布加利撒王统治期间，但以理已经是管理巴比伦全省的人，同一时间他亦都是被任命为皇家顾问之首，他亦都被巴沙撒王任命为国中位列第三。上次我们都学习过啦，巴比伦的父亲先至是巴沙撒王的父亲先至是巴比伦的王，他当然是位列第一啦。而巴沙撒王作为儿子留守王宫，他就是位列第二，所以但以理位列第三，已经是全国最高级的官员。但以理除了在巴比伦帝国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同埋他亦都是拥有最高的官职职衔，他仲是一个好有名声的人。他的旧老板啦，尼布加尼撒王亲自赞赏过他，话他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四章九节，占卜家的首领巴底沙撒啊，我知你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你同在，你明白所有的奥秘。连老板的家人都赞赏他、哦、巴沙撒王的太后话，五章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他有美好的灵性，有智慧和特殊的才能，会解梦，会解谜，解释奥秘的事。一个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他同在，有美好灵性的人，当然会受人重视，受到别人的信任。大利乌王就任命这一位有圣灵同在、有美好的灵性的但以理成为治理国家的核心团队。大利乌是相信这一个人是可以维护王的权益。你有没有遇过这一类的经历呢？一个新相识的朋友，他竟然说知道你是谁，因为他听过他另外一些朋友讲过关于你的事。若果你在外面的名声是好的话，人家说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做人有原则，做事很认真。这个新相识的朋友都很容易相信你，愿意跟你合作去做事，愿意坦诚跟你沟通，愿意当你是一个好的朋友。你跟他讲见证的时候，他都愿意去听。如果你在外面的名声是不好，人家都未必愿意跟你合作。跟你讲说话的时候，都可能讲一些表面的说话，不愿意坦诚交往。就算你去传福音，他都可能觉得、基督徒都是这么麻烦的，那可能他对信仰都会抗拒。大利乌王任命但以理，任命这个敌国的官员做这个这么重要的职位，这一个这么大胆的决定，他有没有看错人呢？第三节，但以理很快就表现出 佢比其他监督或省长更能胜任。人但以你特别能干，王想委派佢治理全国。事实证明，但以你好快就表现出优胜嘅能力啦。佢嘅成绩比其他监督或者省长更能胜任。大利乌好有眼光喎、佢对但以你破格嘅升迁，但以你亦都尽心尽力管理呢个国家，用好嘅成绩去回报但以你。既然但以你已经表现咗优秀嘅才能，大利乌王就想提升佢，俾佢更重要嘅职位，想委派佢治理全国。大利乌王是马代人和波斯人的领袖，他原本有他的管理团队，他军队中的将领或者原本是马代人或者波斯人的其他高级官员，这些旧的管理层已经有他们形成了的利益关系。占领了巴比伦帝国之后，很自然的，这些原本的管理阶层会将他们的权力进一步的扩散开去，去管理这个新的国土。其他的监督、各地的省长、主要的成分都有可能是由这些原本属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所组成的管理层提升出来。他们会不会不愿意被一个外族人、一个跟他们家族都没有关系的人，甚至乎是一个他们看小的民族来到管理他们呢？第四节，因此其他的监督和省长极力在他处理国事上找他们找他错误，但找不到，因为但以你诚实可靠，毫无错误过失。这些人为了拉但以理落马，他们极力地去找但以理的错误，他们去找但以理工作上处理国家事情上面的错误，但是他们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但以理诚实可靠，毫无过失。既然在工作上找不到但以理的错误，于是第五节，他们就彼此商量，除非从但以理的宗教信仰下手，我们必找不出任何指控他的理由。他们找不到但以理的错处，但是他们知道但以理是一个虔诚敬拜耶和华的人，他们就好卑鄙地用但以理的宗教信仰来到陷害他。他们会怎样做呢？第六节，于是他们相约去见王，对他说，大利乌王万岁，我们在陛下国中从政的总督、省长、副省长和所有的官员都同意由陛下颁布一条禁令，30日内无论什么人若在王以外向神 或人求什么，就必被拎入狮子坑。他们设计了一个陷阱，他们告诉王听，总督、省长、副省长和所有的官员都同意一件事。英文圣经 King James 的用词是这样的， All the presidents of the kingdom， 帝国里面所有的总督。很明显他们讲大话，他们说所有的总督都同意，但以理都是三位总督之一啊，但以理就不同意这件事了。他们讲这个大话是想做什么呢？他们就是想欺骗大利乌去颁布一条禁令，在30日内无论什么人若在王以外向神 或人求什么，就必被拎入狮坑中。他们继续游说大利乌王。第八节，恳请陛下 颁布呢条禁令，加盖玉璽，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米大人同波斯律法不能更改嘅。第九节，于是大利乌王在禁令上加上玉璽。但以利有出色嘅工作表现，特别能干。大利乌亦都想提拔佢管理全国，颁布新嘅法律。点解大利乌唔揾但以利商量一下呢？大利乌会唔会信咗呢班人嘅讲法，以为真系所有人、所有总督都同意，以为但以利都同意呢一个要求呢？我哋听说话嘅时候，真系要小心一啲，分析一下听到嘅说话系唔系真嘅，尤其是牵涉到一啲重大决定。有啲人讲说话嘅时候，讲到好似所有人都同意佢嘅提议，好似所有人都认同佢嘅见解，引导别人错误地以为佢系代表相关嘅人讲说话。如果我哋做决定嘅时候，以为真系所有人都同意，而唔去揾相关嘅人确认一下，唔去揾受到影响嘅人咨询一下，咁我哋嘅决定就好容易会被呢啲错误嘅信息影响而做错决定。你会唔会觉得呢条禁令有啲奇怪呢？点解全国嘅人都只能向王祈求？咁呢个王要听咁多人嘅祈求，咁咪好唔得闲咯？呢条禁令对王有乜好处呢？但以利受到惩罚，系由于佢向耶和华祈祷，向耶和华祈求，而唔系有其他乜嘢具体嘅事情做出嚟，更加唔系做一啲伤害国家、伤害皇帝嘅事。由呢一件事，我哋可以睇到，30日之内，全国嘅人只能向王祈求。呢一个禁令系希望全国嘅人祈求、祈祷嘅对象系王，即系话全国嘅人要将呢个皇帝当成系佢哋嘅神明咁去拜。咁对王有咩好处呢？就系要呢啲人民对王表示一个忠心，表示顺服于呢个王嘅统治。大利乌占领咗巴比伦帝国，作为一个新嘅皇帝，喺呢个时候，佢系好需要知道呢啲人民系咪愿意顺服喺佢统治之下，呢啲人民系咪愿意忠心于佢。呢一个禁令表面上系可以满足到大利乌嘅心愿。你会唔会听到一啲人向你提议一啲嘢，或者提议另外一啲嘢？佢哋都讲到啊，你做呢啲对你有好处、哦。可能有人叫你，做嘢走遮面啦，古话啲去做啦。咁你又攞到着数，又唔使承担责任，咁咪对你有好处咯。咁你听到呢啲意见嘅时候，唔好睇表面嘅好处，系要考虑到我哋系咪应该做呢样嘢。如果呢件事系同道理原则有冲突嘅话，就算表面上对自己有好处，但系呢啲事做咗之后，系会有后遗症嘅，系会引起我哋长期嘅伤害嘅。但以利签咗呢个禁令之后，后遗症马上就出现啦。第十节，但以利知道此禁令已经盖上玉璽，就翻自己家。佢嘅屋顶上有一个房，窗朝向耶路撒冷，照佢往常嘅习惯，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双膝跪在上帝前祈祷感谢。新嘅禁令要颁布全国，但以利系总督，佢当然会睇到，佢当然知道呢个禁令已经盖上玉璽啦，呢个系冇办法改变。佢唔去揾王商量，而系直接翻屋企，照佢往常嘅习惯向上帝祈祷，向上帝献上 感謝。點解佢唔揾王商量一下呢？但以利係選擇唔去倚靠人，佢選擇倚靠上帝。佢知道呢一個禁令係陷害佢嘅一個陷阱，佢即刻翻屋企向上帝祈禱。但以利祈禱嘅地方就係喺屋頂上有一個房，窗係朝向耶路撒冷。點解個窗係朝向耶路撒冷嘅呢？記唔記得啊？聖殿起好之後，所羅門王喺耶路撒冷奉獻聖殿嘅祈禱係點樣嘅？列王紀上八章46-49，所羅門嘅祈禱係包含咗以下嘅祈求嘅。46節，所羅門話：若你嘅子民得罪你，你喺憤怒下容許敵人打敗佢哋，將佢哋俘虜到第二個地方，即使嗰個地方非常遠，若佢哋喺嗰笪地方真心真意悔改，面對住你賜俾我哋祖先嘅土地，向你禱告，面對住你所選擇嘅城，同我為你建造嘅殿禱告，求你垂聽佢嘅祈求，求你從天上嘅居所垂聽佢哋，憐憫佢哋。我哋喺呢度睇到，但以你嘅處境正正就係咁樣啦。敵人打敗咗以色列人，佢哋俾敵人俘虜到巴比倫城，但以你就喺巴比倫城向住耶路撒冷嘅方向禱告。第11節，但以你嘅敵人見佢向上帝祈禱懇求，咦？但以你咪喺自己屋企裏面，點解呢啲敵人知道佢向上帝祈求嘅呢？其實我哋可以想像到，但以你係開咗自己嘅窗，開咗佢屋嘅窗，所以呢啲敵人就睇到佢喺裏面祈禱。咦？但以你明知道呢班人想陷害佢㗎，咁佢閂埋窗祈禱，咁嗰啲人咪睇唔到佢祈禱囉，咁咪得囉。又或者佢喺密室祈禱，佢又可以祈禱，又唔使俾人見到囉，咁咪得囉。點解佢唔敢做呢？但以你点解唔隐藏祈祷呢个动作呢？点解要俾人睇到嘅祈祷呢？我哋都听过呢一类嘅见证。喺学生时代食饭嘅时候，佢早就知道嗰啲同学会整蛊佢嘅。当佢匿埋人祈祷，啲同学就会攞走佢啲餸啊，或者加啲豉油落佢啲饭度啊，甚至乎成碟饭都拎走。但系咪咁就唔祈禱啦？又或者密禱唔俾啲同學知道佢祈緊禱啦？唔需要隱藏基督徒嘅身份，亦都唔需要隱藏基督徒做事嘅立場。基督徒係需要表明自己信仰嘅立場，喺呢一個表明，亦都係一個表明你信一個信仰嘅見證。但以你佢照往常嘅習慣，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雙膝跪在上帝面前祈禱感謝，是表明他不會因為任何的陷害迫害而放棄他的信仰。但以你的敵人捉住這一件事，第12節，就一起到王處控告他，對王說：陛下，你曾經出一條禁令，規定無論何人在30日內不得向任何神明祈禱或求事於任何人，只可向陛下祈求，誰違背此禁令，誰必被拎入獅子坑中。王話：冇錯，呢條係禁令，照米大同波斯嘅律法係不得更改嘅。於是佢哋就對王話：由猶太秘掳来的但以利，他不尊重陛下， 同陛下颁布嘅经历嘅禁令，佢竟照常一日三次祈祷。啊，呢班人嘅尾巴终于露咗出嚟啦！大利乌终于知道呢个禁令系用嚟迫害但以理嘅。第十四节，王听闻此话，非常难过，筹划解救但以理，直到黄昏。王当然知道但以理并冇做过任何伤害佢嘅事啦，佢一直都喺度谂办法，点样可以解救但以理呢？但系一直都谂唔到，直到嗰日嘅结束，嗰啲人又嚟催促但以理执法啦。十五节，嗰啲人又相约来对王话：陛下知道，照米太同波斯嘅律法，王发出嘅禁令系不能更改嘅。于是王下令将但以理拎入狮子坑。王对但以理话：你尝试侍奉嘅上帝必救你。大利乌知道但以理是被人陷害，但是我于禁令已经生效了，他就被迫要将但以理拎入狮子坑。在这个时候，他是几咁希望但以理所侍奉的上帝亲手去拯救但以理。狮子就在坑里面，人被拎入去这个狮子坑中，怎能够生存呢？在大利乌的心里面，确实为但以理的生命感到担忧。这一班人为了确保王不会在他们走了之后去救人，他们更加安排了十七节，坑口用石塞住，王用玉璽和大臣的印加封，使人不能救但以理出来。坑的口塞住了石头了，或者你会说，嘿，等那人走了，将个石头碌开，那就可以救人咯。哎，那班人都想到这一点了，他们还将坑口加了大臣的印。如果石头真的被人搬开的话，大臣的印就会断开，他们就知道王曾经搬开过石头。这班人真的要将但以理置诸死地，无法救援，咁点算呢？十八节，王返回宫，整夜瞓唔着，唔食嘢，亦唔要任何娱乐。大利乌确实系好担心，但以理嘅生命安全究竟可以点样呢？他担心到整夜睡不着，不吃夜。十九节，第日王一早起身，急忙赶到狮坑。二十节，王到坑边哀声叫：但以理，永生上帝的仆人啊，你忠心侍奉的上帝有没有救你脱离狮的口呢？大利乌一早到了狮子坑，他都想着但以理都可能已经死了的，所以他就很悲哀地说：但以理，永生上帝的仆人啊，你忠心侍奉的上帝有没有救你脱离狮的口呢？怎知在狮子坑里面竟然传来但以理的声音。二十一节，但以理答话：陛下万岁，上帝打发天使来封住狮的口，使他们不伤害我。上帝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我无辜，我又没有做任何冒犯陛下的事。但以理未死啊，但以理仲生存啊。二十三节，王非常高兴，命令侍从将但以理救出。于是他们将但以理拉出坑，见他一啲伤都冇，因为 佢信靠上帝，全能嘅上帝，但以你忠心侍奉嘅上帝，果然出手相救，拯救但以你脱离狮嘅口。大利乌知道呢一班人系想陷害但以你嘅，竟然用啲咁卑鄙嘅方法，假借佢嘅手制定一条咁嘅法律去陷害一个无辜嘅人。呢、这个时候，大利乌就要惩罚呢一班奸险小人啊！24节，王下令逮捕所有控告但以理嘅人，将佢哋同佢哋嘅妻仔女都拎入尸坑。佢哋仍未落到坑底，尸就猛扑上嚟，将佢哋嘅骨头咬碎。会唔会有啲好机巧嘅人咁样讲呢？嗰啲狮子唔食但以理，有可能係有啲人一早俾咗好多食物掟咗落狮子坑，咁狮子食饱咗咯，咁咪唔食人啦。圣经呢度记载，人仍未落到坑底，狮就猛扑上嚟，将佢哋嘅骨咬碎。可以见到呢一班狮子係有好强烈食人嘅欲望嘅，连骨头都咬碎。咁就证明但以理冇俾狮子食，确实系上帝出手保护佢。有时我哋会遇到一啲事，但系好神奇咁，时间好巧妙咁配合到，我哋就避过咗一啲危险。又或者我哋可能遇到一啲危险，但系喺危险之中，我哋又冇受伤。又或者我哋唔经意咁做咗一啲行为。而成就咗另外一件事喎、咁有啲好机巧嘅人就会咁讲啦。你好彩啫，咁啱得咁巧啫。其实呢啲所谓好彩，所谓咁啱得咁巧，会唔会就係上帝嘅手背后帮緊我哋呢？并唔係狮子俾人食，被喂饱咗之后所以唔食但以理，而係上帝嘅手保护但以理。上帝打发天使嚟封住狮嘅口，令到狮子唔伤害但以理。呢一个奇妙嘅经历，大利乌亲自见证到但以理竟然喺狮子坑里面过咗一晚，但系都冇受伤，因此佢就感受到上帝嘅大能，上帝保护投靠佢嘅人。保护忠心侍奉佢嘅人，于是大利乌就做咗一个决定啦。25节，事后大利乌王通告世界各国、各族，讲各种语言嘅人嘅人民，祝你哋安康。我现在下令，在我治下嘅帝国臣民都必须敬畏、尊崇但以理嘅上帝。佢系永生嘅上帝，佢永远统治，佢嘅国永远长存，佢嘅权柄永无穷尽。27节，佢解救、援助，在天上地下行神迹奇事，佢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嘅口。大利乌嘅呢一个命令，同尼布加尼撒嘅命令都系好相似嘅，佢哋都系一个权力顶峰嘅人，但系由于但以理忠心侍奉上帝嘅行为，佢为咗遵守道理，表明佢侍奉上帝嘅立场，佢情愿身陷狮子坑。但以理嘅行为已经见证到上帝嘅大能，令到呢一啲权力顶峰嘅人都亲自感受到上帝嘅伟大、上帝嘅权能，佢哋都承认上帝嘅国系永远长存，上帝嘅权柄系永无穷尽。28节，从此但以理喺大利乌同波斯王古列当政时期事事顺利，一个好完美嘅结局。这个侍奉上帝的人，他明知道有危险，明知道有人陷害他，他都 表明他信仰的立场，正面面对摆在他面前的迫害。他怎样做到的呢？是不是只有这些信心伟人才可以做到坚心守道，不会因为困迫而妥协，不会因为引诱而改变立场？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家呢？我们又能不能够做到这种信心的行为呢？我们又能不能够做到坚心守道的呢？但以理他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去看看他的生命轨迹，看看他的 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学得到。第一，立心。但以理在少年的时候已经立定心志。一章八节，但以理决心不吃王宫的食物和酒，免玷污自己。但以理是立定决心遵守耶和华 的律法，不吃王宫的食物，以免玷污自己。我们不需要等到面对引诱、面对困迫的时候才去挣扎守不守道，还是去妥协。当引诱来到，当迫害已经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感受到那种压力，就可能会把持不住。如果在未有任何引诱、未有任何困迫的时候已经先立定决心、立心守道，将来遇到什么环境，就算个环境是有些困迫的，我都不需要在那个困迫的环境里面才去挣扎。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再一次的立心，立心跟从耶稣，立心守道，立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立心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有一个方向，可以帮助到我们面对引诱的时候或者面对迫害的时候都已经有一个决心，会用道理的原则去回应。那这个立心就可以帮助我们以免我们去犯错。第二，同路人。但以理并不是一个人独自去面对他的挑战的。同但以理一起拒绝吃王宫食物的还有三位朋友。这三位朋友都是坚心守道的。他们为了信仰的原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面对火炉的挑战都不去妥协。我们在信仰路上都需要一些同路人的同行，找一些虔诚的基督徒、虔诚的弟兄姊妹。有时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或者遇到一些困迫的事，可以有这些虔诚的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可以将圣经的原则去鼓励我们，在我们难过的时候有人同行。又或者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以道理的原则作出帮助、作出鼓励，互相同行、互相鼓励、互相成为对方的祝福。传道书四章九至十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合作效果更好。一个人跌倒，另一个人可以扶他起来。若孤独一个人跌倒，就没有人扶起来，他就倒霉。第三，稳定的灵修生活。六章十节下半部，但以理照他往常的习惯，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宣室跪在上帝前祈祷感谢。照他往常的习惯，即是说但以理一直都有这个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宣室跪在上帝前祈祷感谢。我们有没有灵修的习惯呢？我不想为灵修作一个定义，不过教会一直都鼓励我们每日 都读一篇新约，一篇旧约，早晚都去祈祷，饭前祈祷，亲近上帝，将灵修变成一个习惯，每日都去做，你总会在这些地方得到祝福。第四，稳定的敬拜上帝，亦都是六章十节前半部。但以利知道此禁令已经盖上玉璽，就回自己家。他的屋顶有一个房，窗朝向耶路撒冷。当但以利知道有问题发生，他就回去恒常祷告的地方，去祷告敬拜上帝。可能有人说，祷告不需要固定的地方，总之有心在哪里祷告都可以的，有心向上帝祷告确实是不需要拘泥于任何地方，其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但是可不可以将这句说话的逻辑反转来讲呢？哦，既然我在哪里祷告都可以，那我就不需要有一个固定地方祷告啦。啊，这样讲就好像找一个固定地方祷告就是一个很老土的做法，一个不合潮流的做法。有没有留意到呢？但以利是选择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祷告。我们将这个逻辑再推多一步，敬拜上帝不需要在固定地方，总之我有心在哪里敬拜上帝，在哪里崇拜都可以的。当我们身体软弱生病不方便出门口，又或者天气恶劣，道路已经不安全，又或者我们有其他突发的原因没办法回到教会崇拜，我们确实是我们用心敬拜上帝，在哪里敬拜都可以。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逻辑又反转来讲呢？哦，既然我有心敬拜上帝了，我就不需要在固定地方崇拜了，所以我不去教会崇拜我都心安理得。这样讲又啱唔啱嘅呢？希伯来书十章25至26节，等我哋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唔好好似有啲人停止聚会嘅习惯。我哋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主嘅日子快到，你哋更应该咁做。听到唔等于崇拜，听到系崇拜嘅一部分。弟兄姊妹相交，亦都系崇拜生活嘅重要部分。喺教会见面，更加容易发挥到同路人嘅帮助。弟兄姊妹可以互相劝勉，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嗱，我哋再换一个角度，再去睇下教会系乜嘢呢？教会就是一班相信耶稣基督敬拜上帝的人，稳定的去跟这一班信仰耶稣基督的群体聚会，一起去敬拜上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发挥，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劝告不是定人的罪，上帝体察我们的心，这个劝告是鼓励我们过一个上帝喜欢的崇拜生活，将聚会成为一个习惯，一个恒常应该做的习惯。希伯来书十章25节上半部，不要好像有些人停止聚会的习惯。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加说，既然知道主的日快到，你们更应该这样。第五，见证分享。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至第十三章里面记载了很多异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但以理见到这么多奇迹异事，也都跟天使对过话，但以理的信心当然是会很高涨的。不是每个人 都会有机会遇到一些奇迹异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上帝对我们的保守。有阵时我们遇到一些事，上帝安排一些人来到救我们，又或者上帝教训我们怎样去处事，这些上帝在我们身上帮助过我们的痕迹，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奇迹异事。回想这些恩典，细数神恩，对我们将来的路，将来要怎样守道，是很有鼓励作用。我们将这些见证讲出来，也都可以鼓励别人。同样，我们听别人的见证，虽然我们未必亲身经历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过。当我们遇到类似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曾经有弟兄姊妹在这些挑战之中得胜，那这些见证就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不需要羡慕但以利这些信心伟人。马太福音25章15节，主人按照各人的才干，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我们可能得不到5000，我们可能只得到2000，我们只需要尽心尽力去做，一样可以得到主人的赏赐，一样可以入去和主人一起享受快乐。我们需要的是学习但以利这些得胜的榜样。我们应该是要第一立心守道。但以利自细就立心敬拜耶和华，遵守他的法度。第二同路人，找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专心守道的基督徒和我们同行。第三稳定的灵修生活，每日研经研读圣经祈祷，将这些事变成我们的生活习惯。第四稳定的敬拜上帝，尽你的能力去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第五见证分享，我们将上帝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见证和别人分享，也都多听一些别人的见证，互相鼓励，荣神益人。但以利的分享到此为止。但以利书第七章至第十二章是记载了但以利所见的异象，由于异象的解释比较难有一个共识，所以我就不打算去分享这些异象。但以利在这些异象中见到四只大兽，这四只大兽是不是是指世界上所兴起的四个帝国？这四个帝国和尼布加尼撒王梦中见的象有没有关系的呢？为要解救但以利的同胞和圣城，上帝已经定下70个7年的时期。70个7年之后，又是不是犹太人复国的时候呢？过了62个7年，上帝选定受膏者必会被枉杀，那是不是预表了在62个7年之后，上帝选定的受膏者耶稣被枉杀呢？但以利亦都在异象之中见到一位好似人子的，驾着云，他被领到紧万古长存者的面前，接受权威、光荣、国度，好使各国、各族、讲各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长存，他的国权永无穷尽。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拥有万国的权柄的这个人子，是不是耶稣呢？但以利是不是见到在天上的耶稣呢？后来天使加百列亲自向但以利解释这些异象的意思。加百列的解释又能不能够解开但以利的疑团呢？ 有兴趣的话，请大家自行研读圣经。请唱赞美诗。感谢主，俾一次机会我哋能够再一次去学习呢啲属灵伟人嘅生命。喺呢啲属灵伟人嘅生命里边，我哋知道佢能够一生坚信主，系亦都系因为佢自细都已经立心去守道。我哋喺教会里边，亦都可以揾到唔同嘅同路人喺呢啲。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见证也都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坚心地去守道，也都能够鼓励我们当有挑战来到的时候也都有个信心，也都在一个互相学习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稳定的灵修生活，也都可以大家兄弟姊妹相聚一起去一起敬拜上帝，分享见证。咁样我哋跟住呢啲信心伟人嘅脚步，我哋嘅信心就能够一步一跃一慢慢咁增长，到最后我哋都能够可以跟随呢啲属灵伟人嘅脚步，行上帝喜欢嘅事。上帝啊，求你亦都继续保守住我哋，等我哋亦都能够有呢个信心，有呢个立心去继续跟从你，继续向住你道理嘅方向去学习，以致我哋嘅生活生命越嚟越得到你嘅喜欢。神啊，求你都继续保守住我哋，一切祷告都系奉赖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诚心所愿。